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神的叮咛我最爱。
各位听众好，我是葛强牧师。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跟大家分享真认识神。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1章15到17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在前面的信息里面提到，保罗在15节用了因此这一个字，表明他接下来的祷告，他为以弗所信徒的祷告，就是从3节到14节这一段延续下来的。保罗前面为着以弗所的信徒，要他们看见上帝给他们那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让他们的眼睛被打开，看见这件事情。然后接着他就祷告说，我也要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也就是真知道真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们不单单认识上帝所预备给我们丰富的那些的恩典，那些的福气，我们更重要的，我们是要去认识这位神。那么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认识这位神呢？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透过神的话来认识他。在以弗所书4章13节那个地方就提到说，神要我们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边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要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需要对神的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对于他要有一个一致的认识。那么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对于他有一致的认识呢？就是要在真道上，在神的话语上面要有同样的看见和认识。所以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要更深的去认识他。马丁路德说，人若不能用自己的母语读圣经，就不可能认识上帝。所以马丁路德要人人都读圣经。如果我们熟悉圣经，如果我们明白神的话，我们就能够认识神。天主教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前的天主教会，教会偏离了真理，神的话失去了地位，而神借着马丁路德重新的把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能够显明出来，所以因此就产生了宗教改革运动，回到圣经里面。当时候教廷非常的愤怒，并且在1521年的时候审判路德，他在答辩的时候见证说，我的良心受制于神的话，我必按照圣经的真理行事为人，任何的权势也不能够改变我。因着他相信神的话，认识神的话，以至于他能够贯彻改教的运动。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竭力的来熟悉读神的话语，让我们因为明白神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就能够认识神。但是我们也不要只停留在读神的话，我们读神的话更重要的是要去遵行神的话。在申命记28:1-2这里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申命记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一切诫命，神才会把神的祝福临到我们。在雅各书1:22，雅各也提醒我们，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听到，我们不要只是看神的话读神的话，我们读了就要去行，我们听了就去行，行道远比知道更重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认识什么，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我们就需要读神的话语，我们要照着他的话语去行，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位神，并且能够活出他的生命。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们不单单是要认识神透过他的话，我们也透过圣灵要来认识神。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说，他为我们祷告，他说要求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这边提到圣灵是智慧启示的灵，智慧这个字它是 wisdom， 也是讲到宽广，而且是有完全的一种知识。那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知识呢，我们能够应用去发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里面，神透过这样子的智慧可以使我们来面对处理人生当中许多的事情。那么这边讲的启示， 这个启示这个字呢，它是指的一种把它揭开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原本好像是被隐藏的，现在被揭开了，原本被关闭的，现在被打开了。所以有一些真理我们过去好像感觉它是奥秘，好像是隐藏的，好像不明白，但是呢神把它启示出来，把它揭开了，把它显示出来，使得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都需要这位圣灵，这位赐给我们这种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他要来帮助我们，使得我们把过去对神不认识的地方，或者觉得奥秘的地方，要重新的揭开，重新的启示给我们。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0-11节这样说，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圣灵能够参透万事，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将属灵的事情把它显明出来。就好像在耶稣钉十字架复活的时候，耶稣向两个门徒显现，在路加福音24章30-31节这边记载着，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然后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这个原文32节的这个讲解跟31节的明亮是同一个字，所以意思就是说是借着或从上面一而再的打开。所以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使得我们的眼睛明亮起来，能够看到过去所没有看到的，所没有认识的。神的话就在那个时候被圣灵打开，所以接下来他就说，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个被耶稣打开他们心窍，使他们明白神心意的这两个门徒，他们因此在当时候心就火热起来。今天很多时候为什么基督徒的心冷淡，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缺乏圣灵的光照，缺乏圣灵的开启，以至于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感觉，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没有认识，所以我们就冷淡。但是如果主开启我们，透过圣灵的工作，透过我们的祷告，使得我们的心对神的心意，对神的事情，对圣经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被开启了，以至于我们的心也能够同样像这两个门徒一样火热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更多的回到这个基本的功课。我一再的介绍，用导读的方式，用导读的方式来灵修，用导读的方式来祷告，不单单学习怎么样子读圣经，也同时学习怎么样子用神的话来祷告，把祷告跟读经能够调和在一起。所以这一个导读，简单的说，就是用神的话来祷告。今天每一次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打开主的话， 不管是早上的晨更，你可能只需要一节两节圣经，就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教导弟兄姐妹，每天早上起来，当我们读一段的经文，最好是诗篇、箴言或者是新约，比较合适来做早上的灵修的经文。我们按着次序，好比说现在我们读经读到诗篇101篇，那么当我们把这一篇读完，然后选取其中一节或两节你特别有感动的这个经文，来当作你早上灵修导读的经文，你把这个经文一再的读，一再的读，反复的读，直到神的话开始向你开启，神的话开始好像是圣灵在你的里面，就借着神的话向你说话，那么你就把它祷告出来，从直读直祷，接着随灵化祷，然后有感动的一句一句的，一个一个重点的把它祷告出来。当我们这样子的来亲近神，神的话语就开始变得是那样子的活泼，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因着每一天的来亲近神，神的话语来喂养供应我们，使得我们属灵的生命就能够成为是明亮的，是成为刚强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竭力的来认识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你让我们看见你赐下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贝，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认识你的话，熟悉你的话，遵行你的话，让我们借着祷告常常的来到你面前，用你的话语来祷告，使得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新的认识，常常有开启，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提升，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更新，能够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谢谢耶稣，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近你，心要亲近你，亲近你，心要贴近你，亲爱主。
广播的翅膀
随着电波飞往生命的方向，
带来改变、更新和成长。
梦想若能加上翅膀，愿它穿越高山海洋。电波若能装载希望，愿它在神州飞翔。
良友电台70周年庆典，
插上广播的翅膀。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的良友听众吴姐妹。我是2015年在一个片区童工学习培训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向我们推荐良友圣经学院本科文凭课程，这位老师就是良友圣经学院毕业的学生。我们这个片区的童工就有30多个童工报名参加良友圣经学院本科文凭课程学习，我们教会有5个童工一起报名学习。我因个人有点事耽搁了，还有12门课程没学完，但我要继续学习，直到完成学业为止。通过这几年的良友课程学习，对我在圣经真理上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调整，对圣经真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比如说，学了教会行政这门功课，对我们教会的行政架构有了很清晰的认识。过去我们教会在管理上比较混乱，杂乱无章，传道人很累很忙，其他的同工又没事做，个人也没有发现自己的恩赐，所以也没有按着个人的恩赐各尽其职，彼此搭配的服侍常常也是一言堂。通过这门功课的学习，我们5个同工一下子就认识到我们教会存在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建立了教会行政架构。教会分成2大块，一块是牧养和传道，一块是后勤。牧养和传道又分了讲道的，还有带小组的，还有1对1的门训，然后又分了传福音的这几项。然后后勤这个地方又分了有管饭食的，打扫卫生的，还有接待的，分了这几块。所以建立了指示会，好进行人事管理，按个人的恩赐分配事工，也下放权柄。所以我们同工之间就是各尽其职，彼此搭配，互相监察来服侍。有传福音恩赐的人，我们就进行传福音方面的学习和培训；有讲道恩赐的，就鼓励上神学，在圣经真理上进行来装备。教会真的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回到秩序当中了。我个人呢也学了基督工人操守这门课程，对我的帮助很大。这门课程的主题就是生命品格的塑造，容神一人，成为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首先让我明白了对自己的正确认识是对我生命品格的塑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且认识自己和管理自己是我一生要进行的最根本的教育。这门功课也告诉了我们怎样正确认识自己的途径，也知道了自己的一些问题所在。过去我和我妈妈的关系不太好，我对她有怨气，对她说话的态度经常不好。通过这门功课的学习找到了根源，是因为我妈妈有点越位，对我小的时候吧都是一直管我管得太宽了，什么事她都要管，以至于对我有伤害。然后我祷告亲近神，神医治了他对我的伤害，现在我和我妈妈的关系有了改善。在日常生活方面，衣食住行 学习过简朴的生活，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要成为众人的榜样。知道了基督工人的能力是从简朴的生命而来的，这些都是我过去不知道的，也时常检查自己是否有贪财的心，坚持也做施衣奉献，每天安排与神亲近的时间，在纪律上也操练自己，也求神不断地更新我的生命，使我的生命更加的丰盛，容神一人。良友圣经学院带给我生命的祝福很多，我相信还有很多跟我一样在良友圣经学院学习的肢体们都感恩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地方。祝愿良友圣经学院为神国多多培养神国的精兵，谢谢。
相片里儿时的模样，记录着年少的时光，曾经在你我的心中，要登上月亮，要飞越太平洋。多年后我们都成长，告别了青涩和迷惘，沉浸在你我的心中，编织的梦想是否遗忘。人生的理想是为主发光，失去了泪水使我们更坚强，路依然漫长，别失去盼望，痛苦时记得有主在你身旁。为主来梦想，为主来发光，虽然有挫折但我不用沮丧，主是我力量，主指引方向，我们的日子有梦想，有灿烂的阳光。相片里儿时的模样，记录着年少的时光，沉浸在你我的心中，要登上月亮，要飞越太平洋。多年后我们都成长，告别了青涩和迷惘，曾经在你我的心中，编织的梦想是否遗忘。啊，人生的理想是为主发光，失去了泪水使我们更坚强，路依然漫长，别失去盼望，痛苦时记得有主在你身旁。为主来梦想，为主来发光，虽然有挫折但我不用沮丧，主是我力量，主指引方向，我们的日子有梦想，有灿烂的阳光。人生的理想是为主发光，失去了泪水使我们更坚强，路依然漫长，别失去盼望，痛苦时记得有